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记者晚宴惊爆枪击案，川普总统呼吁加快白宫宴会厅工程。
记者晚宴枪击案震惊世界，全球领导人谴责暴力。
事件回顾：川普曾经遭遇3次死亡威胁。
普京支持者罕见开骂，俄罗斯民怨恐全面爆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白宫记者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川普总统再次呼吁加快推进白宫大型宴会厅项目。周六晚，白宫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记者晚宴时，有人持枪试图强行闯入，被特勤局人员迅速制服。幸运的是，总统、副总统以及内阁成员安全撤离。川普说，周六的事情证实军队、特勤局、执法部门以及过去150年来出于不同原因的历任总统为何一直要求在白宫内建造一个大型、安全可靠的宴会厅的原因。川普表示，这座正在原东翼楼顶建造的约8400平方米的宴会厅对于举办大型国事活动至关重要。但今年1月，私人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提起诉讼，阻止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周日，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致信给诉讼方律师，希望当事人能从安全角度上考虑，在周一9点前撤诉。这次枪击发生的酒店也是45年前里根总统遭遇枪击事件的地方。他说，历史证明总统出席希尔顿酒店的活动不安全，白宫宴会厅将确保总统未来数十年的安全。这起针对白宫宴会厅的诉讼将总统、其家人和工作人员的生命置于严重危险之中。
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爆发枪击事件，令国际震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声，表达支持川普总统的同时，谴责枪手的暴力行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得知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以及所有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的人员都平安无事，令人感到欣慰。暴力在政治中永远没有立足之地，感谢警方和应急人员迅速采取行动，确保了宾客的安全。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这次事件令人震惊，任何对民主制度或新闻自由的攻击都必须以最强烈的言辞予以谴责。令人欣慰的是，川普总统、第一夫人以及所有出席晚宴的人员都平安无事。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针对美国总统的武装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暴力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全力支持川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得知平安无事感到很欣慰，暴力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绝不能予以容忍。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印度总理莫迪、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澳洲、土耳其、瑞典、匈牙利、委内瑞拉、墨西哥、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领导人也纷纷谴责了这次枪击事件。
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震惊世界。近年来，川普总统多次面临人身威胁，从竞选活动到公开场合都发生过令人震惊的事件，这是他第四次躲过暗杀。2024年9月15日，在佛州西棕榈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附近，特勤人员发现一名持枪男子潜伏在树丛中，特勤人员开枪射击，迫使他扔下武器，驾车逃离现场。川普当时就在球场内，所幸安然无恙。嫌犯在今年2月被判处终身监禁。2024年7月13日，在宾州巴特勒市举行的川普竞选集会上，枪声四起，川普的右耳上方被子弹擦过流血，他仍高举拳头向支持者高喊三声“战斗”。这般坚韧形象已成为历史经典画面。嫌犯是20岁的美国男子鲁克斯，被特勤局的狙击手当场击毙。2016年6月18日，在川普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集会上，20岁的英国游客桑福德 试图抢夺安保人员的配枪，所幸未能得逞，他也因此被捕，坦承自己想杀害川普，阻止他当选美国总统。桑福德被判处12个月零一天监禁，拘留11个月后驱逐回英国。
俄罗斯近期民怨持续升高，多名公众人物公开批评普京及其政府，其中包括普京的忠实拥护者。旅居国外的俄罗斯知名博主博尼亚发视频指出，俄国地方治理失当、企业压力加剧以及互联网限制扩大等问题引发广泛共鸣。他表态，虽然支持总统普京，但认为普京可能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因为官员和民众不敢告诉他真相。他说，人们现在都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已被洗劫一空。相关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共鸣，其他网红也发声表达类似的观点，但部分内容随即遭到删除。长期支持普京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也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十月革命将会重演。十月革命是1917年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夺取政权的事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促成苏联的诞生。目前官方民调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已经降到大约 65.6%， 是这几年来的最低点，反映民意出现变化。此外，政府加强网络管控，包括封锁或限速大量网站，限制 VPN 的使用，并推广国家支持的通讯应用 Max， 引发外界质疑当局扩大监控。相关措施让民众很不满，虽然曾经引发请愿、诉讼和公开抗议，但很快被当局镇压。另外，经济压力同样加剧不满情绪。俄罗斯经济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说，国家经济储备已经基本耗尽。专家指出，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困境正是民众对普京和政府信任下滑的主要原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晚宴经传枪击，嫌犯加入左翼组织，曾经发表反基督和反川普宣言，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晚上，白宫记者晚宴爆发震惊国际的枪击案，川普总统和内阁成员立即安全撤离。据初步调查，嫌犯艾伦在袭击前曾经向家属发出宣言，表示攻击目标是川普政府官员，加入左翼组织，并持有极端的反基督教和反川普的观点。请听报道。
周六晚，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白宫记者晚宴突然爆发枪击案，嫌犯科尔·艾伦携带多件武器冲向安检处，向特勤局探员开枪，随后被制服并被逮捕。所幸探员因防弹背心的保护未受重伤。出席活动的川普总统和内阁成员立即被安全撤离，事件引发国际震惊。当晚，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表示，已对艾伦初步提出两项指控，一项是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另一项是使用危险武器袭击一名联邦执法人员。随着调查深入，艾伦可能被追加企图暗杀政府官员等更严重罪名，预计他将在周一出庭。根据领英信息，31岁的艾伦来自加州托兰斯市，是一名电子游戏个体开发者。他曾开发多款允许玩家进行射击和攻击的视频游戏，也是托兰斯市一家名为 C2 教育的兼职教师。他甚至在2024年12月获选为月度优秀教师。他于2017年取得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2025年取得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此外，根据联邦选委会记录，艾伦在2024年选举期间曾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捐款25美元。白宫官员周日表示，艾伦曾在案发前撰写一份宣言，将自己分为友好的联邦刺客，并列出一份针对政府官员的袭击优先顺序名单。艾伦的哥哥将这份宣言通报给了警方，并表示他在枪击发生前几分钟将宣言寄给了家人。艾伦的姐姐向警方透露， 他从 Cap Tactical Firearms 购买了两把手枪和一把散弹枪，存放在父母的家中，但父母并不知情。艾伦还曾发表过激进言论，并不断提到计划做某些事来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此外，艾伦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反基督与反川普的观点。对此，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从这份宣言中发现，艾伦曾是一名基督徒，后来却转变为极端的反对基督教者，可能是个病得很重的人，让他的家人非常担心。艾伦的姐姐还指出，他会定期去射击场训练，是一个名为 Divide of Weeks 左翼组织的成员，而且曾参加过加州的无王抗议活动。川普暗示，这类抗议活动可能激化了嫌犯的行动。总统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人在搞无王日活动，但我并不是国王。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目前艾伦并不配合调查，也不知道这起攻击是否与伊朗有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伊朗战争爆发后，令已遭到半个世纪制裁而脆弱不堪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多方分析警告，伊朗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重建恐需十多年时间。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上周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透过金融与海上封锁全面压缩伊朗收入来源。财长贝森特上周五也宣布，已冻结了价值 3.44 亿美元的伊朗相关加密货币资产，并强调，在经济愤怒行动下，美国将持续削弱德黑兰生成、转移与汇回资金的能力，同时追踪并锁定所有相关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已警告，中共、香港、阿联酋与阿曼等地的银行若协助伊朗贸易，将面临二级制裁。从2025年起，美方已对超过1000个目标实施制裁，目的在破坏伊朗石油贸易和金融网络。华盛顿智库研究员布鲁克斯表示，封锁与制裁协助伊朗石油贸易的银行等同切断其主要经济命脉，冲击程度远超预期。反对伊朗核计划联盟指出，海峡封锁已成功阻断了高价值与非法运输，显示美方的封锁立竿见影。美国前财政部制裁专家贝莱基则指出，美国当前制裁结合海上封锁与严格执法，是多年来首次多管齐下，直接针对伊朗石油出口与运输网络，对伊朗经济造成快速且强烈的冲击，与过去历届政府仅止于制裁力度大不同。他进一步指出，伊朗目前食品通膨达到三位数，货币贬值导致购买力下降九成，石油收入锐减，每天的经济损失达 4.35 亿美元，伊朗经济很快濒临崩溃。他警告说，未来几周内，伊朗不仅面临石油生产与汽油供应中断，甚至无力支付政府与军方薪资，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不过，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董事汉贾尼则观点不同。他认为，伊朗长期处于制裁，已建立了规避机制，虽然面临严重通膨与经济萎缩，但未必会立即全面崩溃。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伊朗今年经济将萎缩 6.1%， 通膨率高达 68.9%。 伊朗食品通膨去年10月份飙到 64%， 今年2月份更飙升至 105%。 截止到3月份，面包与谷物的价格上涨 140%， 油脂价格更暴涨 219%。 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持续贬值，目前跌到132万里亚尔兑换一美元。伊朗内部也传出警讯，伊朗高级经济官员近日警告总统佩泽史吉安，国家经济重建可能需要十多年时间。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师博利尼亚分析，伊朗未来将面临更大的孤立压力，邻国可能因基础设施受到攻击而疏远伊朗，并寻求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路线，而且中共与俄罗斯等盟友支援意愿有限，整体前景并不乐观。此外，有人认为中共与伊朗当局高度相似，伊朗中局将如何演变也可能预示着中共的未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海外华人举行425集会游行，声援法轮功，抗议中共，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取消美伊会谈，川普表示无需为空谈非18小时。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际，美国能源出口创纪录。
伊朗战争爆发后，美国原油首度抵运日本。
川普说，我们要在 AI 和加密货币领域打败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原本传出的美伊周六将进行的第二轮谈判并未发生。川普总统周日表示，美国将不再派遣谈判团队长途奔波18个小时与伊朗进行面对面会谈。如果伊朗有意谈判，就通过电话。总统受访时强调，美方掌握所有筹码，伊朗如果想对话，可以打电话来。他表示，伊朗方面清楚知道协议必须包含什么，关键就是不能拥有核武器，否则双方就没有会面的理由。川普总统周六取消了美国特使施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原定前往巴基斯坦的行程，原因是伊朗提出的和平方案不够好，不值得美方投入长途去协商。不过总统说，取消谈判行程并不代表重启战斗，目前还没有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六则曾在巴基斯坦与总理会晤，随后前往阿曼，周日再度返回巴基斯坦，与当地官员展开新一轮会谈，之后将访问俄罗斯。目前美伊谈判进展陷入停滞。
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停摆之际，美国能源出口大幅攀升。上周，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接近每天1290万桶，创历史新高。截止到4月22号，已有超过60艘空载超级油轮开往墨西哥湾，约为战前的三倍，显示出口持续加速。船舶追踪公司克勒普的数据显示，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也出现大幅增长，上个月也刷新纪录。此外，美国也成为航空燃油和烹饪燃料等的重要来源地。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全球供应紧张促使亚洲和欧洲转向美国采购能源。亚洲方面，日本等国约95%的石油依赖中东供应，受冲击后加速转向美国。克勒普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4月，美国对亚洲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年增约30%。美国和日本3月份在东京举行印太能源安全部长级会议，并签署56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欧洲方面也因中东供应受阻，增加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和航空燃料以补充库存。华尔街日报则指出，亚洲炼油设施多为中东重质原油设计，美国轻质原油虽然可以替代，但效率和利润较低，长期来讲仍有结构挑战。
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促使亚洲和欧洲各国转向美国购买能源。一艘载有美国原油的油轮于周日抵达日本，这是自2月28日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来自美国的首批原油。共同社报道，从美国采购原油的斯科莫能源控股公司表示，这艘抵达东京湾的油轮运载了14万5000千升的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半天的消费量。这艘油轮于3月22日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出发，途经巴拿马运河，并于周日抵达日本。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预计5月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量为约去年同期的4倍。该省也表示，政府将继续努力确保原油供应稳定。日本超过90%的原油进口依赖中东，其中大部分原油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日本政府和石油批发商一直在努力寻找其他路径，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确保石油供应。除了美国之外，日本政府还将从南美洲和中亚等其他地区采购石油。
川普总统25号表示，美国要在多个产业领域击败中共。他说，我真的觉得我有义务，作为总统，我必须确保我们所有的产业都发展得好。加密货币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实际上正成为主流，银行在用它，人们也在用它。川普接着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希望在 AI 领域领先，而且我们在 AI 领域已经大幅领先中国，同时我们在加密货币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川普总统当天在佛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一个私人加密货币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个活动汇聚了众多加密货币领域的高管和投资者。川普在会上重申了白宫加密货币顾问们对数字资产市场明确法案的立场，他反驳了那些阻挠法案推进的银行业说客。这项法案被视为是加密货币产业主要的政策目标。目前，美国也正在加强对中共盗窃知识产权行为的防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海外华人举行425集会游行，声援法轮功，抗议中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nthropic 4月24号宣布与日本 NEC 合作，把 Cloud 模型开放给 NEC 全球30000名员工，从而打造日本最大规模的原生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团队。根据双方的战略合作协定，NEC 和 Anthropic 将共同为日本金融、制造业、网络安全等行业的客户开发安全领域专属的 AI 产品。此外，NEC 已经开始把 Cloud 集成到安全运营中心服务中，说明客户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威胁。 Cloud 还将被集成到 NEC 当前正在推出的下一代网络安全服务中。 Cloud Office 4.7 和 Cloud Code 将被纳入 NEC 的蓝色恒星情景计划，这项计划为企业提供咨询、 AI 工具、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初期主要面向资料驱动管理和客户体验领域，随后逐步拓展到其他业务。
据中央社4月25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项行动，关注包括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企业广泛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智慧财产权的行为。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警告 DeepSeek 等中企使用蒸馏法的风险，并为美国政府可能的后续行动与外展工作铺路。蒸馏是指利用较大、造价昂贵的 AI 模型的输出来训练较小型 AI 模型的过程，以此降低训练新型强大 AI 工具的成本。路透社今年2月报道， OpenAI 曾向美国国会议员报告， DeepSeek 将目标锁定旗下 ChatGPT 与美国主要的 AI 公司，试图复制模型，并将模型用于自身训练。
据大纪元网站4月25号报道，美国太空军已经和12家公司签署20份合约，总额高达32亿美元，用于开发天基拦截器原型。这标志着川普总统推动的金穹计划迈入了关键阶段。金穹防御计划预计耗资1850亿美元。目的是建立一个结合地面和太空感测器的多层次防御体系，应对先进导弹的威胁。新的天基防御系统把拦截器部署在近地轨道上，它的核心技术是在弹道导弹的上升段、中段或滑翔段予以拦截，也就是在导弹还没有释放多枚弹头或诱饵弹的飞行阶段便把它摧毁。太空军预计在2028年把天基拦截器整合进金穹架构，结合人工智能以应对现代导弹的威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4月25号晚上，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办声援法轮功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当天是1999年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大上访整整27周年的纪念日。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游行时，很多华人特意前往支持，并走进队伍参加游行。请听报道。
周六是1999年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大上访整整27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晚间，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办主题为“停止迫害，还原真相”的集会，声援法轮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27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争取信仰自由的合法权利。过程中没有口号，没有冲突，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大上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暴虐，创下中共政治迫害之罪，应当在这个时候纪念为和平表达自己的政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现场民主人士表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有自由的中国。声援民众高喊支持法轮功，打倒中国共产党。当天，数千名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最大华人聚居地法拉盛世中心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活动。不少从外州赶过来的华人民众也走进游行队伍。他们有的说是受法轮功激励走出来说出心声的。有人说，法轮功从425开始的27年讲真相，是为了包括自己的所有中国人。好几个人激动地眼含泪花，表示感谢法轮功。民主中国阵线主席金秀红带领众多成员在路边打出支持法轮功的横幅，每个人都激动地表达了心声。金秀红说，法轮功是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优秀团体，他们27年来不后退，不软弱，而且越战越勇。我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习，我们也不会向共匪低头，不向邪恶势力低头。魏立斌说，法轮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我们永远支持法轮功。钱家发说，中共对法轮功犯下了血债，我们要审判中共。中国新民党创始人杨茂森率领组织成员走在游行队伍中支持法轮功学员。他表示，425的意义是让人们分清善恶，而法轮功学员长达27年的揭露迫害让他看到了希望。另一名成员胡福庆表示，我们要和法轮功在一起。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保健产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的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是自己用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惫的朋友，经常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961.net 购买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立即享受85折优惠。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